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星期二9月9号那一天，这个苹果他们又发表了一年两度的一些新产品发表会哦。那这个也是很多这个苹果迷他引颈期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event 哦。那其实我不算苹果迷啊，我是第二天看报纸才注意到的哦。不过我倒是有点感想，觉得苹果他们真是很厉害哦，他们就是有办法把自己的产品搞到全世界都目光移在他身上，不管会不会买哦，大家都会发出那种赞叹惊叹。那这次的主要产品之外 ，iPod 哦，各式各样的 iPod， 哇，必须说那个新的 iPod 真是这样九个颜色摆出来，简直是非常的绚丽哦，真的很让人想要拥有要。可是后来我就上网去仔细看了一下，我发现就是真的摆在一起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呢。可是你真的说要我选一个我最喜欢的颜色，我好像选不出来，因为我觉得想要单独的拿出来就好像变逊色了，没什么。也许是自己年纪大了，变得比较成熟，比较不会被这种外表东西所吸引哦。那看一看这次的产品，我突然觉得好像好像苹果怎么好像变成专门在卖 MP3 呢？好像已经不太卖电脑了，这电脑已经除了上次那个超薄型的电脑，超薄型的桌上型电脑出来之后，好像也没有再什么新意了。尤其这个被台湾人戏称为便当盒的 Mac Mini， 已经从第一代出来啊，到现在几年了，两三年了吧，到现在都还没有新的东西出来，让我觉得很奇怪。是不是说苹果他们的政策已经放弃了，就是目光已经渐渐移到这个 MP3 上面了。那主要以前叫苹果电脑嘛，这电脑反而变成副业了。而且我还发现一点，就是我现在是还在用旧的 iBook 啦，可是我四周很多朋友他们都已经换了新电脑，就是用了 MacBook 啊之类新的东西。那这个新造型的机器那这新造型的机器主要是也是用 cost down 的方式，可能那资料上面已经我觉得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看起来质感没有那么好，但是说真的价格也还是一样维持很高贵的价格哦。说真的，苹果迷他不会在乎这个，苹果迷他们最喜欢的是就是那种苹果商品的一些附加价值哦。这附加价值呢，并不在于那个苹果它这个产品它本身的，而是它本身散发出的一些吸引力、一些魅力哦。苹果迷就觉得说，苹果迷好像就是我要的不只是一台电脑，而是我要全部所有苹果拥有的东西哦。可是这几年来苹果电脑我必须说他们品质真的是下降很多我不知道是说在那个 cost down 的这个前提之下呢，以至于说用一些比较便宜的零件哦。这不是我乱讲，而是说可能是我的朋友比较倒霉在我四周围的朋友他们用新的苹果产品就每个都已经出了问题了，不是 firewall 坏掉，就是硬碟还有硬碟整个坏掉了。而且这些产品都是不到一年那不管是问题大到说硬碟坏掉那或者说比较小的一些问题一些小的 technique 方面的这些问题，可能说修理一下，那严重一点的说整台换新那当然苹果在这方面还是有做他们以往的一些承诺，就是一年内呢有这样子的不是人为造成的损失他们都会换给你，会免费维修。但是问题就是说不是在这是售后服务，而是在于说如果你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你不要因为一些这个 cost down 的因素那比较注意品质在制造上面的话，那其实这些事后这些换修的工作都可以免掉，其实这也是省钱，不是吗？当然，这个企业主他们在一些 商品的制造上面，商品的价格上面，跟我们消费者的期望和想法有很大的不同啊，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哦，很难去理解的吧。那还有一点就是，我看到那个 Steve Jobs， 有发现他的身形呢，怎么跟他的产品一样，越来越薄，越来越瘦。虽然说他一直强调说他身体很健康哦，然后又说，他已经战胜了他的胰脏癌了，但是看他那个样子，实在是，不太像他嘴巴里面讲的哦。其实我觉得在今天的苹果产品呢，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 3C 产品了，而是苹果它这个企业本身呢，它已经变成一个宗教了。那所有苹果迷他们几乎都是信徒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产品就算再怎么差，还是有一堆狂热的信徒哦，疯狂的信仰。好，这是我的一些对苹果的新的产品的一些感想哦。好，那这礼拜上礼拜发生一些什么事？上礼拜在奥地利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哦，这应该是说对运动迷啦，对足球迷来说一个很大一个振奋的力量哦。这也是我事后在报纸上看到，反正因为主要是我不太会去注意到说，除了说，应该是说，除了以前跟大家讲过了，除了世界杯、欧洲杯之外，我根本不太去看这些什么运动比赛的哦。那世界杯、欧洲杯是除外，我会连续看他的几个礼拜的足球哦。那现在这一次上礼拜哦，发生什么大事？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奥地利队竟然以3-1踢赢了法国队，这个简直是让全国都欣喜若狂的一件事情哦！但是我看了这场比赛之后的报，就事后的报道，没有看比赛，我不知道现场是什么样子哦。我就一直感想啊，真的是，虽然说奥地利的排名在100名外哦，然后法国排名是在前10名之内哦，可是，法国队他们真是老了，你看到这两，然后奥地利队他们虽然说可能技巧可能不是很好，经验没有很多，但是他们体力够，他们年轻嘛，年轻就是本钱，尤其这种足球本来就是需要大量的消耗体力的一种运动，就在这种体力非常好的状况之下啊，对，再加上奥地利队他们换了教练了，之前奥地利籍的教练被换掉了，而新的教练就是在欧洲杯里面带领捷克队哦出征的德国籍教练哦。啊，在他的领导之下呢，果然哦开踢啊，踢出一场非常漂亮的球，3-1赢了这个知名的法国队哦。哎，法国队真的是，我只能再度感叹哦，什么叫老兵不死？只有凋零哦，真的在这是国际知名的排名非常前面的队伍上面呢，让人感到无限的唏嘘。那有些朋友就讲了一些有的没有的风凉话，他说啊，除了年纪大以外啊，还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很烂的总统，他不注重体育哦，他这个总统只注重花边新闻，这是讲给大家听一听，做个参考，笑一笑就算了，不要太认真。我这两天看了一部电影，我好久没有看电影了。这部电影就是在拍完之后，这个男配角之一，男配角他突然间因为药物过量过世的蝙蝠侠。这个男配角呢，就是演《断背山》里面那个痴情男子哦。《断背山》里面有两个痴情男子，因为就是反正我你知道。大家应该知道我讲的是谁嘛，就是演 Joker 的那个，在蝙蝠侠里面演 Joker 的那个哦，那个金发澳洲男子，我对他其实没有什么印象，我连名字都记不太起来哦，只知道说他因为猝死嘛，那这也是说这也相对对这个蝙蝠侠哦做了一个宣传哦。那当然就有很多人把目光呢就放在他身上，那反而像真正的蝙蝠侠呢，反而光芒就被他给盖过去了。 那我看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我必须讲说，这种新的蝙蝠侠、真的感觉上比以往那旧的蝙蝠侠、感觉上严肃很多、那也掀开了很多那种一些黑暗面。这个不管说是掀开，不是说蝙蝠侠本身自己心里的黑暗面，其实也反映了很多人性的黑暗面哦。那以前旧的蝙蝠侠感觉上就是比较具娱乐性质嘛，也感觉上没有那么冷的感觉哦。那新的蝙蝠侠我就看了之后，其实它风格比较接近漫画。我这当然这蝙蝠侠的漫画是我事后才看，以前看蝙蝠侠就是把它看作当做一般的那种娱乐片嘛，就是把它当做一般那种反正卡通改编的，你要认真，反正你那种漫画改编的东西你要认真到什么地方去呢？看一看娱乐一下就好了。反正新的蝙蝠侠已经好像超脱了这种旧框框了、那当然也引起很多人的讨论哦。那尤其这最新的一集呢，更是大家在这个男主角猝死之后呢，更是引起大家的广泛讨论了。大家都觉得说啊，这位猝死的男演员实在太可惜了，一个天才型的演员，他在电影里面的表现真的是也很棒哦。那在这个，那我也非常赞同，说这里面的演员都很好哦。都也非常称职，尤其演警探那个 Golden 呢，他我觉得好像漫画里面跑出来的人呢，真是太像了。还有这个蝙蝠侠也很帅啊。那演小丑这位澳洲男星呢，因为化妆的关系吧，看不出他是长什么样子哦。可是但我看过他本人就是没有化妆的样子，不是本人，应该是说看过他没有化妆的样子。其实我也不会把他列为帅哥，是这样。当然可以，这种事情是见仁见智啊。帅不帅啊，好不看啊，是非常主观的。也许觉得有人觉得他是一个无敌宇宙超级大帅哥，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他反正就是长得算五官端正吧。不管是看书看电影看到什么，每天发生很多事情其实都会有感想。看完蝙蝠侠当然也有感想哦。不过 我的感想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哦。我的感想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些超级英雄 superheroes 哦，从 Superman、 Spider-Man 到 Batman 这三个 man 哦，他们呢说真的真的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进步。这个很大进步其实也可以说是应该是说他们一个分阶段三阶段式的进步哦。这个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超人他是原面貌哦呈现在大家面前。那个蝙蝠侠呢，有人戏称说他是把内裤盖在头上，那其实应该是说他面具是盖一半了。然后蜘蛛人呢，他是把整个脸都遮起来哦。那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说那这是什么进步啊，这有什么改变啊，这有什么改进啊。这边讲一个题外话，就是讲到 Superman， 就是我觉得很奇怪哦，这个 Superman 呢为什么全世界人都知道哦，这个 Clark 就是 Superman， 就戏里面的人看不出来呢？这戏里面的人都是什么智能不足吗？还是说这个眼睛都有问题哦？这让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虽然说这是漫画，但是还是会有一点跟真实生活有点相关嘛。你这个有点太离谱了，这个竟然没有人知道他就是这个记者跟超级英雄就是同一个人，让我一直觉得很纳闷啊。这个是题外话哦。我们现在回到我要讲的主题，就是说这些美国 superhero 到底有什么大的进步哦？这个大的进步就是终于有人了解到的，就是说哦，当你穿着内裤在公共场所出现的时候呢，你是要把脸遮起来的哦。 Batman 要遮一半，可是蜘蛛人已经知道这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了，也穿着这么耀眼的那个衣服哦，让人一看就看出来的衣服哦，你一定要把脸遮起来，这个真是 支持近乎勇，难怪他们可以当 superhero。 讲到这里就让我想到说，某些这个政府的高官人员甚至说以前的国家领导级人员他们在这个贪污之余被别人发现还可以进来，还可以脸皮这么厚脸不红气不喘的说自己没有做错事这些钱都是合法的没有污人民的钱说真的这种脸皮逞强化的事情都做得出来，话都讲得出来了，真是让人敬佩敬佩。我觉得基本上他们应该是不需要征询啦，也不要审判了，应该就全家人应该直接放到木栅动物园里面去让大家，然后牌子上面写一个全世界最脸皮逞强化的一家人这个是稀有动物，大家应该要好好的珍惜那也应该要付门票费进场去参观也是对小朋友一个很好的教育为了要回馈国家之余呢，当然可以把这家这个脸皮超级厚的家族呢带去全世界巡回参观也是算替大家赚一下国家外汇我还有另外一个新的想法，就是如果说这哪一天跟敌人打仗了，可以把这一家人呢放到最前线去当最前线的一个先攻的部队反正这个他们应该是很厉害的啦，那敌人看到一定也会很害怕的。这个尾鱼肚两颗子弹打不透，就稍微轻伤而已。那再加上这种现在已经有这么厚的一个脸皮的，这个城墙化的脸皮，这个脸皮之厚，大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很难与人匹敌这个在什么核子弹、什么大炮，应该也是都是打不穿的。这个我们绝对有胜利的把握，很棒的一个 idea 吧。我终于知道说为什么这些。会有艺术的产生会有娱乐业的产生，会有这些 entertainment 的事情出现，是因为很多人发现在现实社会里面一些无法改变的事情，就是有人可以做到这么夸张所以他把这个他们脑中的理想化事件反映在文艺作品中，反映在艺术中所以让这些艺术能够发扬光大。虽然说这个 superhero 这种漫画电影它只是一个想象中的东西呢，但是也不愧是人类他们对理想化的世界的一个投影、一个反射，在这个那么黑暗的世界里面，还是有那种正义之声的出现可是现实生活中呢？现实生活中坏人真是让人家没辙这个漫画人物都知道要把脸遮起来可是这家人都还不知道要把脸遮起来反正讲话越讲越大声，真是让人非常的感慨。好，那我今天就啰嗦到这里我们下回再见对，忘了告诉他我驾照还没有去考因为他们还没有通知我去考，我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不是说五个礼拜吗？五个礼拜早就过去了。我只能感叹这里的人做事真的是非常的缓慢有气质。好，真的，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